上一次我们查到那个的第二十节是不是啊？第四章二十节。
是的。
第四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
过了，讲到二十五节。
OK， 也没有所谓啊，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的第你同我们所讲那个的灯，你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做那个的cut off 啊， yeah， 我们等他再，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从那个的圣经里面，我们得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的神的眼光，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的灯，世界的光，也是世界的盐。如果我们发亮的时间呢，是首先呢，我们的家人呢是得着益处。所以圣经就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同样，如果我们是为主发光，那个嘅有了灯又有油嘅，首先是照亮我们家里边嘅家人。神会不会将我们这个灯，明亮嘅灯，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一定会放在灯台里边，灯台上，以致的全家都能够看见这个的光。神要求就按照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神要求我们是世界上的光。如果我们在家里边为耶稣基督发光的时间，就能够让家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在这里，马可福音也是讲同样的东西。在圣经里边，马太福音是那个的新约的第一本书。神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是世界的光。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在马太福音，世界的光。在那个新约最后那本书呢，启示录呢，主耶稣要求教会是七盏明亮的灯台，教会是七盏明亮的灯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论是在家里边要为他发光，在这个教会里边要为他发光，在这个世界里边要为他发光，首先让我们自己的家人得到益处，让家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间呢，能够将荣耀来归给神。家人看到我们好行为，也看到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得到福气的时间，家人就会愿意与我们一起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的心愿。所以圣经说，这个灯这个东西呢，不会放在斗底下，一定会放在灯台上来照亮。同样，灯那个灯同埋那个光是同那个隐藏黑暗是刚刚相反的，灯是隐藏不到的，黑暗的东西就是隐藏的，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瞒的事也没有不露出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去听，你们要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量次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也要夺去。求神帮助我们呢，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听到的时间呢，都是带个大的量次，带个量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有不明白的东西，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求真理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以致到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越多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的心中的时间呢，我们呢孜孜然然被神的话语能够改变，这个光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所以圣经里边讲到，教会是七个明亮的灯台，门徒是世界的光，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的亮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听到的时间呢，多点点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同样那个箴言书也是讲同样的东西。他说第十五章三十节，他说言有光，使心喜乐。当我们眼睛看神的话语的时间有亮光，我们的内心就喜乐。听到好的信息能够使到骨能够滋润，骨得到滋润，骨头枯干，人的生命就灭亡。骨头得到滋润，就能够生命就能够获得精彩。换句话说，听到好的信息，听到好的道，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内心不单止喜乐，成为我们的良药良药，而且呢使得骨头得到滋润，生命得到丰盛。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在家的时间与神相近，与神亲近，听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背诵起来，而且去思想，让我们的眼有光，使到心喜乐，看到神话语那个的亮光，听到神同上我们所讲的每一句的说话，这样我们的内心不单止高兴，而且身体得着医治全体的良药，而且呢身体也健壮起来。好，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节，耶稣基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着，白日起来，这种就是神的道，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换句话说，当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内心里边的时间呢，怎样改变我们呢？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就被神的话语改变。以前我们第一次听神的话语，里边有邪灵的时候呢，听见神的话语的时间呢，内心就不高兴，而且呢有一个抵挡神话语的心思意念。但是当我们信了主，藉着圣灵重生了，藉着神的道重生了，又学习彼得的教训，将污秽肮脏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渐渐的弃绝除掉，离开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间，而且爱慕那纯正的灵来，天天去思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背诵神的话语，而且学习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间，就好像什么，好像人把种撒在那个地上，撒在你的内心当中，黑夜睡过，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同样，我们有了神的道，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时间，不知不觉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改变。以前听第一次听到的时间抵挡他，听见人抵挡，我们自己也抵挡。但是现在呢，听见人抵挡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开口劝他，要他悔改。所以这个改变不是一天的改变，是黑夜睡着，白日起来，经过年日，经过一段的时间，神的话语渐渐就改变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的时间呢，这个改变呢就很慢，而且很小。但是多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而且去思想的时间呢，就渐渐呢，我们生命里边多方面都被神来慢慢来改变，不单只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言语，也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个不是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是人不晓得是怎样去改变，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有这样说，栽种的将神的道传给你的人，这个人算不得什么。对不起，撒种的就是将神的道放在你内心里边传福音给你的，这个人算不得什么。栽种的就是敲灌的就是同你查考圣经的，这个人也算不得什么。就是撒了种子，然后让你有阳光来照你，也有水分能够敲灌在你生命里边，不断的同你查考神的话语，撒种和敲灌都算不得什么，唯有神使了那个种子能够生长。这个种子的生长是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晓得是怎样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被神改变了。也不是一天的事情，是经过很多的年日，而且呢在生命里面有不同的经历，也经过一些风暴沙雨沙雪有太阳阳光我们经过在这个世界上经过很多个不同的事情发生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我们成长，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晓得保罗就说凡事谢恩，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间，都是要我们渐渐能够成长，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不晓得的如何的时候，就我们就生长。好，第28节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同样我们的生命渐渐的成长，藉着神的道能够渐渐的成长，也是这个是超然的，是神的工作。 OK， 先是发苗后是长穗再后穗上结满了结成了麦结成饱满的籽粒，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这个是必然的事情，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心意就是要那些葡萄的枝子结果子，因为不结果子它会剪去，结果子它会收理干净，使得枝子结果子更多。从那个约翰福音15章第一滴的结，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单单要我们结果子，要我们结好个果子，而且结许多个果子，叫父因此得罪荣耀。神要我们生命有美好的见证，照亮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亲朋戚友朋友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一致的能够得救，这很讨神的喜欢。给我们的奉献，给我们的其他的是更好，因为这个是神使下人认识他胜过凡祭。一个真真正正认识神的人是会结成饱满的籽粒，结到很多个果子。好，29节谷既然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同样，当我们的工作完了，我们自然呢就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结满了果子的时间，这个天使就会将 即就会去收割。收割 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窝得多久是神定的，但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不是空手的来朝见神，乃是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国度里边。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离开这个世界，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间，我们就为主耶稣多谢国子。我上星期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一个的姊妹，她说她有一个感动，就她以前是开日本餐馆的老板，最近呢，她就将那个餐馆卖掉，两个餐馆都卖掉，去另外找别个工作。不再做餐馆，他要花多点时间在家庭里边。但是他就有打电话给以前的这些员工，他说很奇妙，他打给一个从中国而来的一个的朋友，以前在他餐馆里边工作，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问他信了耶稣没有，他说还没信耶稣。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他有邀请他去有一间教会，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再去了，所以他打给他就说问他最近如何。他说最近他希望能够找到工作，他就为他介绍一个工作，就是因为他这样去做，关心他，打电话给他，为他找个工作的时间，上个星期天他就邀请他个朋友来的这个教会，这个从中国来的这个朋友呢，他就说，他说很奇妙，他说这个姊妹还没打给他之前的两天之前，他就向那个上帝来祷告，说求上帝帮助他能够找工作。哎，想都没有想到，上帝就安排这个的我们教会的个姊妹打电话给他，为他安排这个工作，所以他要尝试来到教会来认识这个神到底是个什么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原来这个姊妹也同我讲，他说这很奇妙，神感动他，要他打电话给他以前的员工问候他们，就趁过这个机会，有机会能够帮到他，以及他能够经历到神。这个种子就是，这个种子是很小小的种子，是帮助他肉身一点点的需要，然后他以致他能够也经历到，两天前他为这个找工作的事情来祷告，神也听了他的祷告，虽然他不信，也给另外一个信主的姊妹能够打电话给他，我觉得都是很多时候都很奇妙。这些经历我常常都有这个的经历，当神感动你，要同你家人讲一些说话，你就凭着信心你去讲；当神感动你要你去做一些东西，你就凭着信心你就去做，好像撒种一样，黑夜睡着，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是如何这样。你想都没有想到，你个朋友两天前会为这件事来祷告，你想都没有想到你能够为他能够接受一个工作，能够帮到他。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很痛苦，是需要一些基督徒能够在世界上作盐作光，能够去自己得到神的益处，得到神的好处的时间，有这个爱心去帮助这些非基督徒，能够带他来到神面前，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做了神的工作，将来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赏赐。好，第三十节，耶稣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比较呢？可以用什么比喻来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比地上八种都小， 啊，但中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大，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住在它的荫下，这如果单单看那个的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呢，你不定能够明白这个的真真正正的意思。耶稣在这里不是说这里那个芥菜种变了树，要长出大的树枝，他不是说这样是好东西，那个长出大的枝枝来，大枝来，这个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住在它的荫下，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它长到整个果是慢慢带起来的时间，带到一个地步，是甚至魔鬼在它的第四章第四节那个飞鸟，同埋第四章第十五节那个撒旦立刻来将你的种心里边的种子夺去，这个撒旦又输在那个的阴沙。换句话说，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如果这个种子在那个阴的心田里边，那个心不愿意领受这个道，不愿意明白神的道，这个不明白的道就会给撒旦立刻来把这个被把杀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正如那个的十五节所讲。但是如果这个道是明白，你明白这个道，这个道在你心里边能够发芽生长的时间呢，就不是代表哎呀现在发芽生长了，这个魔鬼撒旦呢就不会攻击你，那不是。这个撒旦魔鬼好像天上的飞鸟一样，是竖着那个芥菜那个树的枝上，那等候你软弱的时间能够攻击你。这个撒旦好像遍地游行的魔鬼，寻找可吞吃的。OK， 所以我们要小心，不是说这个撒旦的工作不是单单在你听到的时间，撒种的时间，那个种还没萌芽的时间就来攻击你，就抢夺你的种道种，不是这样，这是开始。如果有些种子你不明白的，它就拿掉，你明白的能够发芽的，它就用一些事情来攻击你，逼迫你，等你喂到受到一点点的亏损的时间，神就藉着这个东西来磨练你，到底你信他到什么个地步。如果你软弱的时间呢，这个飞鸟啊，这个撒旦呢也会来攻击你。所以前面呢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是讲到这些种子在不知不觉当中来长起来，能够结出很多个子粒，这是好东西。也讲到收割的时间是神定的时间，收割的工人是天使。好，我们再看，再看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是讲到那个神果，是里边呢人数越来越多的时间呢，一个影响一个。如果不是一个好的影响的时间呢，在这里是讲那个不好的影响，是个坏的影响。这个值已经变了，这个 quality 已经变了，由芥菜种变为芥菜大的芥菜，也到了地步变为树，然后这个飞鸟撒旦那个树在其上。我们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七个教会亚细亚，七个教会都有撒旦的工作在当中，这个就是飞鸟可以树在教会的阴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听到的事要小心，而且也要知道一件事情，说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都是神的儿子儿女。所以你不要看人，你不要说 哎呀，信神信到这个地步，我就不信，他不一定是神的儿子儿女。你也不要看人，你看人的时间，你看自己也是很软弱。我们救恩，是出乎神，所以我们是依靠神，不是去看人，不是弟兄姐妹来救我们，是耶稣基督救我们，不是。所以不要将你的信心放在人的身上，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33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叫着他们所能听的，就对他们讲，讲道。若不用比喻呢，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把一切的道呢，讲给门徒听，来解释给他听。我再讲，为什么耶稣基督用比喻来向门徒讲道呢？意思就是说，要将信的和不信的分出来。咱们将信和不信分出来啊，如果用比喻来讲道，这些不明白的，他不去问，就表明他们还没得救，还没相信。但是如果你听到听得不明白，你去问然后得到这个答案，就表明呢你是相信，而且呢渐渐呢，将来有一天呢，你能够为神结出许多个子粒来，结出许多个果子来，而且呢你也能够抵挡魔鬼在那个树上树阴煞的攻击。 OK， 你也不怕他的攻击。正如那个的约翰一书说，我们保守自己，那恶者那撒旦魔鬼没有办法来害我们。如果我们有了神的道，以神的道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常常依靠他，有信心坚固的时间，我们就用坚固的信心能够抵挡这个撒旦魔鬼，魔鬼就逃跑离开我们。所以不要怕他，最怕是什么东西呢？最怕是我们听到那些还没明白之前，他将那个道拿掉，这就最痛苦。听完道等于没有听到。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听到的时间，有哪一个经文不明白，或者一个传道人讲得不清楚的时间，你应该去问清楚这个东西，免得我们不清楚的东西没有发芽没有生长的时间他就拿掉，一发芽生长呢他就拿不掉，他拿不掉，他可以使到你受到攻击啊，你会自己跌倒，但是他不能够将那个刀种拿掉，因为已经发芽生长了。 OK，不是说发芽生长之后他不会攻击你，他还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攻击你。OK， 你看那个的，当那个的，保罗得到很多的启示，在那个的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他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启示，明白的神的道，那时候呢，在那个的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呢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身上，这根刺扎在他身上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保罗，免得保罗呢过于自高，为这件事，我三次的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但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保罗，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坚强。所以有些人问我，为什么神允许这个天上的飞鸟，为什么神允许这个恶者撒旦魔鬼可以输在这个树枝的阴煞呢？为什么不得赶他离开呢？ 原因他还有利用的价值，在保罗的身上有了这个撒旦魔鬼的攻击的时间呢，保罗呢就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学习谦卑那个功课。如果保罗不愿意去学这个谦卑那个功课的时间呢，恐怕保罗会失去这个救恩。你说李牧师是真是那么严重吗？我同你再回去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由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念给你听。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呢？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到这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耶稣基督。这里给我们学什么功课呢？就是说耶稣讲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讲这番话不是对非基督徒讲，耶稣是对门徒讲。门徒是应该是已经得救的，也是应该是将来可以在神面前得赏赐、得荣耀、得冠冕。这些门徒因为有一些亮光、有些侍奉的机会，被主称为门徒，成为十二个使徒。他们是心高气傲，成为一个亵慢人 OK， 这个做一个愚妄的人，去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得这个小孩子站在这些门徒的当中，站在这些问他的问题这些门徒的当中，说，我实在的告诉你，这个是真实的话。这些门徒若果不回转，若果不悔改，若果不谦卑下来，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他们以为在天国里面是自己是最大，谁知他走了魔鬼的道路，走了魔鬼的道路，自高自大的时间就会被赶离开。那个撒旦魔鬼就是基路巴，四个基路巴其中之一个，是唯有神的宝座，因为他自高自大，他要与神同等，所以神将他赶离开。这些门徒以为自己得救了，将来又得着荣耀了，又要在天国里面作最大了，他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不是出于神的，这个念头是出于魔鬼的，所以他们要悔改，不要走这个魔鬼的道路。这些门徒耶稣基督说第三节，我实在的告诉你，这是真实的东西。门徒是信了主继续下去的时间，如果他忠心继续下去去侍奉，这些人不单止得永生，而且将来得荣耀，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千禧年国度里边，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与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但是因为他骄傲走魔鬼的道路的时间，所以耶稣基督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若不悔改，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要增大。OK， 如果你不愿意回转的时间，也断不能进天国。这个回转，这句说话不是同一些非基督徒要非基督徒悔改回转，这是同基督徒、同这些门徒、这个十二个门徒是跟随耶稣这些人讲这句说话。所以这个悔改这个道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悔改这个道理不是单单同非基督徒讲，这个悔改的道理也是同基督徒、同那些门徒来讲。当时这些门徒继续下去，有这个念头、有这个思想， 心里边怀这个恶念，说天国里谁是最大，自己想做最大的事情。他如果他不愿意悔改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呢，凡自己谦卑，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要像小孩子这样谦卑，不要争大。OK， 我们在天国里边，哪个大哪个小，不是人在地上能够争，直接争能够拿到。我记得有两兄弟，西比泰的儿子约翰和雅各，一个希望坐在主耶稣的左边，一个希望坐在主耶稣的右边。他以为是可以争那个东西，以为直接可以祷告可以求那个东西。这个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这个是天父所定的。OK， 而且呢是按照你自己忠心，有没有忠心来侍奉，来断定你将来坐在哪里，不是在教会里边去争去挑选，选哪一个是大，就以为呢将来就是大。这些有这样的念头的，这个要悔改回转，这样的念头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说，如果一个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这个人呢，他在天国里边不单只能够进到天国，而且在天国里边呢就是最大。越谦卑就越最大，越骄傲越被神阻挡，神阻挡骄傲的人，神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就算是有这个飞鸟，有这个飞鸟在树在那个树上，主耶稣都故意没有除掉这个飞鸟，没有除掉这个世界的王，原因他还有被主耶稣所利用的价值。要他的仆人保罗不要心高气傲，要有根气的时间，以致他能够谦卑的，能够大大的给神使用。OK， 所以这个的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他的美意。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教导，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是那么大能，又胜过来恶者，在那个的旷野里边四十昼夜进食祷告都胜过那个魔鬼了，为什么不在哪一天除掉他？因为这个魔鬼还有利用的价值。我最近听到一个的新闻报告说，由加拿大、美国啊，最近啊，很多个地方嗰啲蝙蝠那个 bat 有 virus attack 死了很多。这些科学家呢就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蝙蝠死了很多个时间，蝙蝠是吃那个些蚊啊，这些蛇啊，虫啊，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蝙蝠吃掉这些东西，那个 recycle 这样呢，这些农夫呢很可能要放很多农药去那个的 agriculture 农作物里边，这件事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所以神造那个蝙蝠是有它的用途。当然啦，如果蝙蝠太多就不好了，一定要是 balance， 这样就好了。所以呢给我们看到为什么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不会再去问如果是神是那么大能，为什么不除掉这个魔鬼？原因诗篇11991节圣经预言说，万物都是神的仆役，万物都是神的仆役，都是服侍神的，包括这个的堕落的天使也是神所造的万物之一，万物都是神的仆役，所以在91节是讲得很清楚。而且呢在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天上来的，这个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是主，他是万有之上，他是主，既然他是主，他就能够控制，这个撒旦魔鬼，也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使到神的仆人呢受到痛苦的磨练的时间呢，学习那个谦卑那个功课。神如果没有要保罗呢有根刺要他学这个谦卑的功课，恐怕保罗因为他的启示是那么大的时间，至高至大，很可能他会连天国都进不到。不要讲到是说要在天国里面最大，但是保罗愿意学这个谦卑的功课，所以他不单只能够进神的国，而且呢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成为大。弟兄姐妹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啊？明白吗？
明白。
好，我们再看再来个的第三十三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就教他们所能听的，就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这些门徒来听。这些门徒呢，就能够学到神的真理，因为这些门徒不明白时间，他就问耶稣。好，我们再看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就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呢就把耶稣基督一同带去了。也有别的船，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那个的波浪打入那个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着。门徒就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呢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弟兄姐妹，在这个的记载，到底神要我们现在的作主耶稣基督门徒，要学什么个功课呢？第一个功课，主要你去哪里，你就按着他的吩咐去哪里。当你每一次按着神的吩咐，主吩咐说，主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哪边去？”既然主说我们渡到哪边去，你就要相信他所讲的话，一定能够去到哪边。去哪边那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遇到人生的风暴。再讲，耶稣说：“你们去，是万民作主的门徒。”我们听见主的诫命，听见主的吩咐，就按照主的吩咐去做。在这个听从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遇到很多的难处，也很可能会面对危险，差点点会丧命。但你要记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哪边去？”遇到风暴的时间，主会帮助你 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能够藉着这个风暴，以及到你能够认识这个主是你风暴的避难所，是你风暴当中的力量，是你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每一次主吩咐要你去做个东西你都要去做，但是就做个做按照主所吩咐去做的时间，不是代表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没有遇到难处，常常会遇到很多个难处。然而这些难处呢，是使到我们对神呢有新的认识，有新的领受，以致我们的信心能够得着坚固。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他永远永远是学什么呢？ second hand information， 是二手的治疗，不是一手的你从亲身经历你见到神。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哪边去，耶稣没有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要你去做些东西的时间要你自己去做，他说我们渡到哪边去。既然他是有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东西也不要惧怕，你在我们这个旁边你圈起来，你写那个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你的工作完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再讲了啊，以前就对门徒说我们到哪边去，现在同我们说你们去，好像是我们自己去，实际上二十节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要你去，耶稣基督要你做个东西，表面上说你们要去，事实上是耶稣与你同去。你去的时间遇到艰难，然后耶稣在艰难当中要你对他有新的领受，新的领受，新的恩典，新的认识，以致到你有新的亮光，以致你的信心能够得着坚固。如果一个基督徒单单是去了教会听到，不愿意去做，他永远都是二手 information， 没有亲身的经历。耶稣叫这些门徒 同他一起去渡到那边，过那个加利利海，到了另外一边去，门徒就按照耶稣基督吩咐就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耶稣一同带去，有别的船同他同和他们同行。忽然间起了暴风，为什么要起了暴风？难道主耶稣不知道有这个暴风吗？耶稣老早已经知道有这个暴风，所以耶稣故意的就睡在船的尾，耶稣在船尾上，三十八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睡着，耶稣很安眠，耶稣知道有暴风，耶稣知道这个暴风使到他们不至于死，耶稣基督也知道这个暴风这个水会进到那个船里面，甚至船都要满了水了。 OK， 耶稣是知道这件事情，耶稣是锻炼他们的信心，耶稣是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信心。 OK， 这些门徒呢就没有这个信心，门徒就叫醒了耶稣，还要呢好像怪责这个耶稣，父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要我们死吗？ 啊，不是耶稣基督同他们说，在那个嘅三十五节，我们渡到哪边去吗？既然是耶稣基督说我们渡到哪边去，既然是这样，难道他要我们一起去死掉吗？不是了嘛，很明显是不是这样啦，对不对啊 ？OK， 所以既然耶稣要我们去，你就依靠与主同你同在的能力，你就向他祷告，将你所要的告诉他，他会帮助你。好，耶稣醒过来的时间呢，耶稣就斥责风，耶稣向海说，住了吧，停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啊？耶稣这样去做，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诗篇八十九篇第九节，诗篇八十九篇第九节，圣经说，还没念第九节这个离，这个离是谁呢？这个离就是第八节的耶和华万军之神。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呢？你是信实，你是在你的你的信实是在你的思维，神的信实是围绕着神的，神的慈爱也是围绕着神的，神的公义也是围绕着神的，神的能力也是围绕着神的，神的亮光、神的光、荣光也是围绕着神的。所以你见到神的信实，你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能力，见到神的荣光，你就代表见到神。第九节，神管撒海的狂傲，波浪翻腾，神就使他平静。耶稣基督故意要他渡到那边海，耶稣基督也是知道会有起了风暴，也会有波浪打入水里，甚至船要满了水，这些东西耶稣老早已经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他不是主，他什么都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按照那个诗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圣经记载第十六节，我未曾认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知道要这些门徒亲身经历这个危险，然后耶稣用他一句说话能够斥责风和海，使到风住了，使到那个狂浪也平静了，要他知道有父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也坐在父里边。在诗篇八十九篇第九节，单单是耶和华能够施行这个神迹奇事，能够叫那个海的狂傲波浪翻腾能够平静下来，只有神的工作，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神的工作。这些门徒相信，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但是法利赛人文士就不相信，所以圣经就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耶稣说，我若未曾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他们是讲到这些世界上的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不信神的人， 耶稣说，我若没有在这些不信的人中间行过别人没有未曾行的事，就是叫狂傲的海波浪翻腾平静，这个从来没有一个先知行过这个神迹奇事，单单是耶和华有这个资格来行这个神迹奇事。如今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奇事，就表明耶和华住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住在耶和华里边。所以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因为我在父里边，父也在我里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9节，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你们也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做什么事啊？要那个风浪平静，这个唯有耶和华能够造这件事情。如今耶稣基督就坐在他眼前，因为这些门徒都是有看过诗篇89篇第9节，所以这些门徒大大的惧怕，彼此的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这到底是谁呢？当时很可能他们不明白，后来他们就明白了，这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有父的同在，父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父里面。弟兄姐妹，耶稣用这个功课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啊？两个功课，第一是父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父里面，留下榜样，让我们将来住在主里面，也让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遇到极难的时间，我们向神来求，按照神的应许说，你应许我们说，信你的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我就抓住主给我们应许，要做这件事情，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们有了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施行这些神迹奇事。你在这里旁边，除了写约翰福音我刚刚所讲这些经文以外，你再写诗篇107篇，诗篇107篇第29到30节，诗篇107篇29到30节，这个他是谁知道耶和华神，他知道狂风急息，波浪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翻起了。换句话说，这两个经文都是要表明，父住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也住在父里边。这个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第一个功课要我们学的就是说，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也住在我们里边，这样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这样以致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人，以致我们传道的时间有能力，以致到让人不单是听到真道，也能够见到神迹奇事，要信服真道。 OK， 所以这个遇见这件事情的时间，是要他们亲眼能够见到这个神迹奇事。所以在这个圣经旁边，那个平静风和海，这里写下来，写这个约翰福音 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如果他要他去一个时间渡到那边海去，他没有去一个时间呢，他就没有这个经历。有了这个经历，这些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更深入的认识，更了解他是谁，而且知道是父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父里边，并且让我们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那个的四十一章，除了二十一节，还有四十一章四二节。耶稣所作的，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耶稣基督留下这个榜样，让我们去信他，让我们不要胆怯，不要胆怯。他让我们去的时间，让我们去做每件事情，我们很可能会遇到生命，遇到难处。耶稣不会不顾念我们，他会不单止顾念我们，他会赐下能力，让我们胜过这些难处。好，今天我讲的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感谢，求主你赐予的施恩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当中能够学习主你让我们学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怎么有父神的同在，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时间，传道的时间，行道的时间，也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以知道人不单止从我们口中得听到主你之真道，也能够从我们生命里面见到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结出很多个果子，叫父因此得荣耀。无论我们向父求什么，就要得着。主耶稣，我们抓住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你让我们在哪里传道我们就在哪里传道，在哪里为你作见证就为你作见证。首先帮助我们在家里边能够做好美好的见证，求主你自己怜悯，求主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做的时间，就要预先知道，凡是金钱都义的都会受到逼迫，都会面对危险。但我们面对危险的时间，我们可以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你就会施恩给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你诚然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深深感谢和赞美，求主你自主的施恩，自主的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